One.
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费玉东、朱恩蒙主持，每逢周一周三播出。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.org 下载。留言电话是281-968-1788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满福教会的查经班。今天继续看路加福音23章26节到31节， Maggie 给我们念念吧。
带耶稣去的时候，有一个古利那人西门从乡下来，他们就抓住他，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，叫他背着跟随耶稣。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，内中有好些妇女，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。耶稣转身对他们说，耶路撒冷的女子，不要为我哭，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，因为日子要到，人必说，不能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，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。那时人要向大山说，倒在我们身上，向小山说，遮盖我们。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，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？
这里面好多的问题了啊。首先这个古利奈人是谁啊？古利奈是什么地方啊？
好像是北非的一个地方。
北非的地方是吧？那最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人呢？
黑人是吧？
啊哈，这个说法有没有根据？
哦，这个地方就是个根据啊，北非人。但是北非人是不是一定是黑人的？
有没有人知道？飞天猫，你们去过这个地方吗？利比亚那个地方你们去过吗？这地方有很出名的罗马的古迹啊。
利比亚没去过。
这利比亚东北边是靠埃及的地方，这地方是个罗马的重镇。那这里边呢有相当多的犹太人。你说这个古利奈人，他如果只是一个黑皮肤的人，他这时候跑到耶路撒冷来干什么呢？所以不见得是。马可福音特别讲了，他还带了两个儿子来，儿子的名字都记在上。这是在马可福音15章啊，他说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，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，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，他们就勉强他同去，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。那这里会提到他儿子的名字叫亚历山大和鲁弗，就表示这家人呢使徒们认识的，后来肯定是信主的。等到罗马书最后保罗问安的时候，16章13节啊，他说又问在主里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，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。这里面虽然可能只是同名之类啊，但是一般大家都认为很可能是这一家人，一家四口，爸爸妈妈两个儿子都是使徒们所认识的啊，也是他们所敬重的。所以这家人照说应该是犹太人啊，你不能望文生义，看见非洲就以为都是黑人，对吧？埃及也是非洲啊，利比亚、古利奈这些地方是非常的发达的城市啊，有很多的犹太人在那里，他应该是带着孩子来这里过节的啊。那还有一个问题呢，下来的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十字架扛在他身上呢？两个强盗怎么就自己扛呢？耶稣为什么他们就要西门来扛呢？
耶稣就是被鞭打了，体力不支了呀，他扛不住了。
嗯，他们不愿意，耶稣还没被钉上去就已经累死了，走不动了啊。他可能是真的是没体力了，他也没睡，也没吃，被鞭打了遍体鳞伤。你这时候要再把他拖拖拉拉的弄到山上去呢，太费时间了。所以抓住一个路过的人就要他扛着。
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是不是那一个被耶稣拣选的一个人帮他去承受这个十字架呢？会有这样一个疑惑。
对，这个不是疑惑啦，这个可以说是所有的门徒里面谁最有福气啊，这个西门是最有福气的。 对不对？因为耶稣被十字架是为我们，有哪一个门徒有这样的荣耀在当时分担主耶稣的十字架呢？没有哎，那个十字架上可能还有耶稣的血，他是陪耶稣一直走一直走，走到独楼地。那你说我们有没有任何的机会是有这种古利奈人西门的福气呢？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可能被重复呢？有没有？
他是被迫背的嘛，对吧？
他是被迫背的啊，就像你太太逼着你去念神学院一样。本来
所以这个，所以这个 moral of the story 就是，这所以这是他的福气，这被迫背的也算数，那什么，对吧？
那当然
背了就行。但是呢，他得正好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点上，这个很重要。
这个就是说，有人要你走一里路，你就陪他走两里路。他这一段是走下去不得了。那你觉得在我们身上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？除了 Jennifer 本来要逼你去念神学院之外啊。
他不听话，但是他后来心里虽然不愿意，但是他还是做了这事
儿。至少搬来德州了是吧？
做了这事儿，你听了父母亲的话，他有时候就能服啊。26
节到31节实际上这里面也是两种的门徒。有一群的门徒光顾着哭了。他就算是听了耶稣的话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，这个哭的本身呢也没办法跟这个西门相比啊。对基督徒来讲呢，每一次我们被人家抓住把一个十字架搁在我们身上啊，其实我们都是背着他来跟随耶稣，那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。你说你需要刚刚好遇见那个时候啊，这个刚刚好是不用自己去设计的，就好像约瑟被他的哥哥卖了，其实就是什么，就是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。他被卖的时候他不晓得他在跟随弥赛亚的脚步，对不对？就有好多人都成为耶稣的预表，那个时候耶稣根本就还没来，还没向他们显明。我们现在更是这样，任何一件事情临到我们，哪怕看起来是非常不合理的，非常让我们很难受的事情，你要知道这都是主粮的。这个不是基督徒在这里啊又宿命起来了，而是神真的是这样做事的。就像我们一个姐妹啊，以前在 Galveston 的姐妹，她是护士，疫情来了大家都不愿意去做，她是做加护病房的，有的人把这个当成退休最好的机会，可是她呢觉得机会是反过来的，觉得这是主粮给他，让他去伺候这些病人的机会。那我们不能不称赞他是有福的姐妹啊，他连为自己哭的时间都没有。
所以这个西门和彼得的对比不是很强烈吗？彼得就是这个啊，主啊，我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，我要为你死，成天说我爱多爱主啊什么之类的这那的，然后成天在众人面前要显示出自己多好多好，这是是他代表这类的人。今天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，结果一到真实情况，到了这个状态的时候，发现原来他要不承认主名。那古利奈人西门，我不知道他是有心跟着耶稣呢，还是没有心，反正总而言之在福音书前面全都没看到，是吧？他可能有心追着耶稣，或者也许他就是一个不相干的人，一下子抓住了，说你来背。
对
他就背了。
对，
所以The moral of story 并不是说我们是这个决定论，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是宿命的，但是 不应该去这样理解，而是说我们实在是不晓得自己到底是什么材料。OK， 要叫你在你的意外之中所出现的情形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比较真实的体现出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时候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平时没有这种关键时刻显示的时候呢，大家应该多多的自省，多多的好好检讨自己，然后或者多提醒自己，免得这个到了时间场合出现的时候，比如说一个机会摆在你面前，你可以为耶稣背十字架，你那个时候退缩了，对吧？或者是我平时我觉得我很爱主，结果一个人家有压抑来，你就否认主，这东西真是说不清楚。
所以你在克西马尼的时候，耶稣给门徒一个机会。就是你们与我一同警醒祷告，门徒都睡着了，对不对？那是讲明了的机会，你可以为主做个，你想想看，那个是多么特别的时刻，但门徒都错过了啊！ 的确那个西门错过了，但是这里还有一次的机会，就像刚才 Maggie 讲，是神拣选他，这个拣选是我们应该都有的，我们这一生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能够与耶稣一同背十字架，甚至替耶稣背十字架。今天他复活升天以后，世界上的人看不见他，可是看得见的我们啊，看得见他的门徒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世人决定耶稣是怎么回事，他必须要看得懂我们啊。我们这个见证是非常重要的，见证的实际往往是主挑选的时机，主挑选的事件，而且你是被勉强同去的，并不是你自己本来就乐意这样去选的事情。这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个特殊的情况，他说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，内中尤其有什么姐妹，姐妹为他嚎啕痛哭。然后耶稣转身对他们说了一段还蛮长的话的，这段话不但是蛮长的，而且是讲得非常的优美的，是诗体的。你看看，就问问姐妹啊，这个姐妹为什么为他哭呢？他们哭什么呢？那弟兄们为什么就不哭呢？所以我说这个十字架跟照妖镜一样，你越是靠近十字架，那个人的本相就越出来。为什么弟兄就不哭了？为什么姐妹就这样跟着，而且是近距离跟着还哭呢？
姐妹里有玛利亚她妈呀，妈首先要哭吧，
妈要哭。对，这门徒的心情是什么？
三次不是主耶稣去耶路撒冷，他预言他自己要受害。
对，
可能弟兄们以为他们要去当官去了，但是姐妹们听懂了，然后照着他所说，现在好像就真的受难了。
嗯，就是姐妹下来就是好学生是吧？这个说法呢有点不妥当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安葬在这个墓穴里以后，到了路加福音最后一章，我们就看见了那些妇女就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嘛，他们发现那个挡坟墓的石头被滚开了，然后忽然有两个天使站在旁边，衣服放光啊，天使就对他们说，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，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，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复活。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，你看见了吧，他们来的时候也是找死人，不是找活人啊。而且直到天使提醒他们主耶稣曾经这样说过，这妇女也记不住啊，要不然就不会说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。但是姐妹一般是好学生，这个没问题的啊。主对这些人说的话是一个预言，一个大灾难的预言。总的来说呢，直到主后70年灭城，圣殿被毁，应该是没有错。因为他为什么要对这些人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，不要为我哭？因为这些人那个时候的年纪也不过就是可能30、20，对吧？所以还是有相当数目的人呢，是活到主后70年啊，看见这件事情。好了，我们再读一点点就可以了，就三节圣经。
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。
嗯，
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篓地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钉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当下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兵丁就研究分他的衣服。
好的，这里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啊，过就是说这里所说的啊，我们现在常常被引的最出名的这句话，当下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这个他们是指着谁呀？
我觉得这个他们是指的这些所有要喊着定耶稣罪的这一群人。
还有什么可能？郝燕，你觉得他是这个他们对你来讲是什么人？
让我想一想。
嗯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钉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当下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。
我又觉得是，也是同时在说左边跟右边两个被钉十字架的人。
好像都包括在内部，
包括在内。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就会引用这件事情， 人家对不起我们，我们就说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就是说害我的人，基本上我们是这么讲的。大部分的人是讲说罗马的兵丁，那这样的解释真的是有问题啊，因为你一定了说赦免他们，这个他们一被你定义以后呢，这个定义是有圈外人的，对吧？不管是你讲兵丁也好，讲犹太人也好，那门徒算不算？门徒在不在这个赦免里面呢？这就麻烦了，因为我们听见这个话应该知道是指着所有的人。这个代求太重要了，前面已经讲了，他是代替那个强盗头子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啊，以他为我们的赎罪祭，在这个地位上来求，一定是为所有的人求。可是这时候他偏偏他是说赦免他们，而就着当时来讲呢，他们只有几个可能性。第一个，控告他的这些人，喊着钉他十字架的这些人，跟着定他罪的人啊，甚至包括希律比拉多都可以。第二个可能，钉他的这些兵丁，对不对？那你说这些人是不是真的不晓得自己在干什么？他当然不晓得自己在干什么，罗马人要钉多少人十字架，他们也钉惯了。出卖耶稣的人，他们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不信呢。他要知道他是神的儿子，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是从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，这些都可以讲得通。可是仍然回到刚才那个问题，这一个他们，无论你是说出卖他的、定他罪的，还是钉他的、打他的、骂他的、侮辱他的，通通都是一个有限的团体。而那些跟着耶稣哭的妇女，还有没有参与钉十字架这一件事情的人啊，包括后来的约瑟啊、尼哥底母啊，还有这些门徒啊，你就很难把他放进这个耶稣的祷告里边。我是很希望能够在他这个祷告里边，对不对？赦免他们，我们太需要这个赦免了。因为耶稣不是说神啊赦免他们，他是说父啊赦免他们，这个不一样哎。他是唯一有资格这样求的，这是靠关系啊，只有他有这个关系，也只有他能够这样祷告。他当然我希望在里边呢、开玩笑啦。但是你要把所有的人啊，包括你我啊，全世界的人都放进这个祷告里边呢，你必须采取第三个说法，就是刚才 Maggie 讲的所谓父啊赦免他们。他们是指着这两个犯人，你说这么少的人怎么能够难过这么多的人呢？哎，这两个犯人是全世界所有人的代表，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都是罪犯，这个死罪、灭亡的罪就是我们当受的刑罚。那为什么是两个罪犯，而且两个罪犯就能够难过全世界所有的人呢？啊，因为啊，越靠近十字架，十字架就越把人分开。这两个强盗，你别看着他人数少啊，一个是信主的强盗，一个是拒绝主的强盗，对不对？这不就包括全世界所有的人了吗？而且在以赛亚书53章啊，旧约里边指着耶稣受难最重要的预言之一，他就明明的讲嘛，你想想看，这是主受难以前700多年的预言哦，而且到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每一个细节都得与这个预言相合啊，这就是圣经厉害的地方啊，这不是一个人发明的宗教。他怎么说呢？我稍微念长一点了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就不答他们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啊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，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，同事就是同时代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 然后特别说了五十三章十二节，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，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这个罪犯，罪犯是讲到 transgressors， 所指的是同一个对象。这个所谓为罪犯代求，应该就是讲到主耶稣所说的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既然前面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，接着又说他为罪犯代求，用一样的词，那么没有问题啊，他就是为这两个强盗所做的祷告。这里有一个顺序啊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。但圣经不是这样记的，他这个钉十字架不可能三个十字架各自分工，对不对？为了要赶时间，所以各自有一组人在那钉。不不不，他应该是同一组的兵丁在那里钉。他先钉谁啊？先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耶稣没说话，钉完了再钉左边的。照这样看起来，先钉的是左派的，对吧？左派的钉完了，耶稣也没说话，再钉右派的，右派的也钉完了。到了34节全部都钉完了，甚至可能是已经把他们，因为他们是先钉了然后再把你竖起来，他不会这么笨啊，把这十字架竖起来人挂在上面然后上去钉，那多费力啊，那肯定是摊在地上钉的嘛。全部都钉完了，把耶稣和两个犯人通通都竖起来了，耶稣才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所以实际上最合理的一个说法应该是耶稣是在讲这两个犯人。那再说一遍啊，这两个犯人就代表世界上的两种人，一种是接受耶稣的，包括他的门徒能够称他为主啊，他得国的时候能够得到他纪念的人，这些人是一边的犯人。还有一边的犯人呢，是突然本来是被众民反对，被官府抓起来，本来是彼此为敌的，突然大家都成了朋友的，就是另外一个犯人。你看在往后他就讲了啊，祭司、兵丁、过路的人、百姓都对耶稣摇头，最后代表发言的是那同钉的另外一个强盗，也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能够救自己和我们吧。所以这些人通通成了什么？通通那一天通通成了朋友了啊，在神的面前我们通通都是强盗，我们通通都是应该被定罪的罪犯，对不对？这一边的人，凡是拒绝耶稣的犯人，耶稣也求父来赦免他们。那从这个观点来看，我们能不能够说救赎是有限的？没有诶，你接受他也好，不接受他也好，耶稣通通为你求赦免。这是预定论很出名的一个说法啊，就是救赎的有限性，他只为那个预定得救的人舍命，他不会为预定没有得救的人去求赦免啊，因为在这些人的大脑子里面，他觉得这样太不合逻辑了，这是一种神的浪费啊，神就自我矛盾了啊，叫做救赎有限论。如果耶稣代求的是两个强盗，那这个预定论的说法绝对有问题了。耶稣为这两个犯人代求，求父的赦免，而这两个犯人，两个罪人，就代表了全世界所有的罪人。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查经需要暂时停在这里，但是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以及带来与他同钉的两个囚犯，一个左边一个右边，耶稣怎么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求父，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要讲到这个题目呢，就一定要问问自己啊，或者您不介意的话，我们在节目里面问问您，您算是哪一边的罪人？人在神的面前是一定被定罪的，现在在你我的中间钉了一位 是神的儿子，他本来没罪，却为我们的罪成了赎罪祭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你不接受他，不会改变你在神面前被判为一个死罪的强盗，不会的。既然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而且我们注定要在神面前灭亡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那为什么执意要做那个不接受耶稣的罪人？
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。小草小鸟，小雨小花，天地万物告诉你。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。秋冬春夏四季更替，天父常常提醒你。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。只要相信他，是的，只要接受他，哦，他能救你，他保护你，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。天父的爱就在这里。